各位朋友，我是王寿南，今天要跟各位谈的一个题目是镜子没破。素娟坐在妈妈对面，用手帕掩住了脸孔，在不断的哭泣。妈妈一脸怒容，对素娟吼着说：“离婚，这么简单就离婚了？素娟啊，你太没有用，你为什么不向钟权要大笔的赡养费？小蜜今年才5岁啊，你至少还要养他20年呢、啊、这20年的生活费要钟权拿出来，你什么也不提，那不是太便宜钟权了吗？像我跟你爸爸离婚的时候，我把你爸爸身上的钱都收光了，你爸爸是扫地出门的，看看你爸爸最后是没有好下场啊。”素娟记得很清楚，妈跟爸的感情是不好，经常吵架。她10岁的那一年，爸跟妈离婚了。离婚3年以后，爸就病死了。她当时年纪还很小，不懂得爸妈为什么吵架，但是他很同情爸爸，因为妈妈总是一副凶巴巴的模样，看起来有点可怕，所以他从小就厌恶离婚。没有想到今天离婚这个噩梦竟然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，这个使他哭得全身都颤抖起来。素娟的丈夫叫钟权，他们是邻居，他们俩啊从小就是玩伴，从幼儿园到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是同学。钟权比素娟大了几个月，一直把素娟当成妹妹，处处护着素娟。素娟也有一种感觉，那就是有钟权在身边就有安全感。到了大学，钟权和素娟考进了同一所大学，钟权念经济系，素娟念中文系，两个人都读到硕士。钟权毕业以后进入了一所大贸易公司工作，素娟呢则到一所中学担任国文老师。钟权的工作认真负责，努力奋发，为公司创造了不少的业绩，所以很得到董事长跟总经理的赏识，职位就不断的提升。35岁就成为公司的副总经理。他们从学校毕业以后不久就结婚了，结婚以后小夫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，从来没有分开，彼此的认识啊是非常非常深刻的。两个人的性格、爱好、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、做人处事的态度等等几乎都是一样的，所以结婚以后两个人相处如水乳交融一样自然而甜蜜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。素娟跟钟权结婚3年以后生下一个女儿，他们把这个女儿叫小蜜，意思就是这个小女孩是他们家里面的小蜜糖，让整个的家庭更添加了甜味。今年小蜜5岁了，在这一杯的蜜糖水中间忽然的掉进了一个苍蝇。在4-5个月前，素娟发现钟权神色有异，他问钟权说：“ 什么事？钟权说没事，只说公司工作太忙，压力很大，情绪有点不稳。素娟也不疑有他。在一个星期前，素娟无意之间打开了钟权的手机，发现钟权跟一个女人有紧密的简讯来往。简讯的内容竟然是谈情说爱和安排约会。素娟拿着手机几乎不敢相信，这是钟权做的事吗？他忍不住立刻找钟权来责问。钟权抢过手机，低着头说，半年前我认识一个女孩，她叫佳梅。素娟皱着眉头问了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钟权说，在一个朋友请客的餐会上认识的。佳梅是一家电影公司的演员，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。过了两天，佳梅就打电话到公司来找我，约我到咖啡馆去见面。素娟说，看你们的约会那么多次啊，你和他那么亲密，你是爱上他了？钟权吞吞吐吐地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确确实实欢喜他了。素娟哭了起来，我们三十几年的感情竟然如此脆弱，如此受不起考验呢？难道我三十多年的观察都是错的？钟权啊，你把我们的感情丢到哪儿去了？素娟个性温和柔顺，她不会像妈妈一样的大叫大骂。和钟权结婚成家以后，两个人从来没有红过脸，吵过架。这个时候的素娟虽然满肚子委屈跟愤怒，但是除了哭泣，她竟然不知道怎么吵架。钟权不再讲话，默默地倒在床上睡觉。从此素娟和钟权开始了冷战，两个人互相不说话。钟权说公司要加班，每天要到深夜十一点才回家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这天晚上素娟终于向钟权摊牌了。素娟说，既然心里面另有新欢，那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钟权显然被素娟的话吓住了，这么严重吗？素娟咬住嘴唇，忍住眼泪说，你变了心，没有了爱，何必勉强把身体留在这里呢？让你自由自在吧。钟权望着素娟，欲言又止。第二天中午，钟权跟佳梅在餐厅里见面。佳梅看着钟权说，钟权啊，看你今天的脸色不好，出了什么事啊？钟权用低沉的声音说，佳梅，我们结婚好吗？佳梅说，结婚好啊，结婚正是我的心愿啊。钟权说，可是我是结了婚的人啊。佳梅立刻就说，结过婚有什么关系啊，离婚就好了嘛。天天都有许多人在离婚，离婚不值得大惊小怪啊。钟权啊，我们结婚组织一个新家庭，我们的生活会像彩虹一样的美丽，我们要环游世界，每天参加高级宴会，我们要活得像国王跟王后一样，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。哦，好美啊。佳梅眯着眼自言自语， 似乎陶醉在未来的梦境中。走出餐厅，钟玄准备回公司去，往前走了几步，前面是一个公园。钟玄觉得头好沉重啊，心想不如先到公园走走，沉淀一下满脑子的混乱。的确，他是欢喜佳梅的，佳梅是他看过最漂亮的女人，年纪只有21岁，却是老于人情世故，讲起话来啊，真是贴心，让人听了好舒服啊。他觉得自己是被佳梅给迷住了。不过佳梅的人生观似乎和自己大有差距。佳梅欢喜交际游乐，这是他自己所不擅长的。刚才佳梅谈到离婚，表现得蛮不在乎，好像是一个不太重视爱情的女人。钟玄忽然想到，佳梅是个演员啊，她有很多甜言蜜语，这到底是她所内心肺腑之言呢，还是戏里面的台词儿呢？想到这里，钟玄心里面就发毛了，身上不自觉地起了鸡皮疙瘩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自己觉得在做一场梦啊。突然，钟玄听到有人在叫他，回头一看，见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，一个外佣在推车。钟玄仔细一看，才认出来那是邓伯母啊。邓伯伯是父亲的好朋友，小的时候父亲常常带他去邓家玩，所以他跟邓伯伯邓伯母都很熟。邓伯伯是个大公司的董事长，邓伯母是个名画家，人也长得很漂亮，常听长辈说邓伯母是个大美人，现在竟然变成一个又干又瘦的老太婆，真是变化太大了。钟玄跑过去说，邓伯母啊，你到公园来散心啊，身体还好吗？不好，邓伯母摇摇头说，3年前你邓伯伯走了，我就大病了一场，在医院里面住了1年半，医生用各种方法总算把我救回来了。出院之前，医生发现我得了个胰脏癌呀，要我开刀，我不肯动手术，我想顺其自然，你邓伯伯走了，我对人世间也没有什么留恋了，不如早点到天家去啊，找你邓伯伯重新团聚吧，这是我所祈求的。钟玄啊，我看你长大，知道你和素娟夫妻感情是非常好的，你要好好珍惜啊，人生最值得珍惜的就是夫妻之爱啊。我和你的邓伯伯感情好，邓伯伯走了，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跟他走。钟玄啊，我们都是基督徒啊，我们相信有天国，人死了以后会回到天家，所以我不怕死，因为我相信我死了以后会回天家，在天家里会跟你邓伯伯团圆的。和邓伯母谈了一会儿，钟玄继续往前走，心里面有两个感触。一是美丽的邓伯母怎么变成了个像童话中的老巫婆了呢？第二个感触是人的感情不会随肉体的死亡而消散的， 感情也会随着灵魂永世长存的。忠犬在公园里面走着走着，忽然看到前面有一个老人家推着一个轮椅，轮椅里面坐着一个老太太。哎呀，那不是李教授跟李师母吗？忠犬站住了，因为李教授是忠犬的研究所指导教授，跟忠犬关系非常密切，所以忠犬立刻就跑过去去叫说，老师啊，你跟师母来公园里散步啊。李教授笑笑说哎呀，今天天气很好啊，我推师母出来走走，晒晒太阳。忠犬，你跟你太太都还好吗？师母接着说，哎，忠犬啊，你太太叫素娟，对不对啊？我没记错吧？我对她的印象好极了，她人长得清秀端庄，又是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。忠犬啊，你是个有福气的人啊。忠犬对李教授说，老师，你推轮椅啊，不累吗？你为什么不叫外佣来推啊？李教授说，外佣在家里面忙做家务事呢，我推师母来散散步，一方面是边走边聊天，另外一方面表示我身体还很好，让师母放心。忠犬说，老师跟师母的感情真好，令人羡慕啊。师母笑着说，我们结婚60年了，从来没有吵过嘴。前年我摔了一跤，只好坐轮椅了。你老师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忠犬呐，少年夫妻老来伴呐，你要珍惜少年时的爱人，到了老年才不会有孤独凄凉的感觉啊。告别了李教授跟师母，忠犬回到办公室，头好重啊，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。熬到了下班，忠犬找到一家安静的西餐厅，他独自坐在角落里面，不断的沉思跟祷告。今天的事好奇怪啊，怎么会连结遇到了邓伯母跟李老师啊？而他们都提到了夫妻相处之道。年纪越大，越觉得夫妻之间的感情越可贵。素娟跟自己相处了30多年，和自己的生命一样长，认识对方就像认识自己一样。忠犬觉得和素娟的感情深厚是无法测量的。现在自己认识了佳梅，佳梅太漂亮了，自己是被她的美色迷住了。但是一个女人外表的美丽能够永久保留下来吗？自己对佳梅有感情吗？自己不是会怀疑佳梅口里说的话到底是真心话呢，还是在背戏里的台词呢？佳梅对自己有付出过感情吗？如果他跟佳梅结婚，会有幸福感吗？他忘得了素娟跟小蜜吗？一连串的问题，忠犬下定心来，发现一一都有了答案。这些答案都指引了忠犬的方向，那就是不能离婚。自己花了30几年的功夫修好的幸福人生道路，难道自己来摧毁这个道路吗？忠犬 低下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一连派了两个天使来警醒我，让我不要走到人生的岔路上去了。主啊，我要回头，回到主的道上，请主引领我。晚上十点，钟泉回到家，素娟在客厅里面等他。钟泉内心十分的紧张，素娟却表现得相当的冷静。素娟说，我今天找了一位当律师的同学谈过，他帮我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我只要小蜜跟这间房子，你手上有现金和股票8000万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这8000万留给你去建立一个新家园吧。协议书在桌上，你签字吧。钟泉走到桌边，看了离婚协议书一眼，拿起放在桌上的签字笔，在协议书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。素娟皱起眉说，你这干什么啊？钟泉双膝跪在素娟的面前，流着泪说，素娟啊，原谅我，我对不起你，这半年来我像在做噩梦，被撒旦引到歧途上去了，上帝指引我赶快回头，我已经向上帝忏悔认罪，现在也要向你忏悔认罪。素娟啊，请原谅我，我要为这半年来的罪行求你宽恕我，我会切断跟佳梅的一切关系，全心回到我们甜蜜的家。素娟，请原谅我吧。看着哭泣的钟泉，素娟也忍不住泪如泉涌说，钟泉啊，你不离婚啦？钟泉握着素娟的双手说，不离婚，我们永远不离婚。素娟说，那么我们是破镜重圆啦。钟泉说，不，我们的镜没有破，只是镜面上被我撒了灰，上帝用他慈爱的手已经把灰给擦掉了，现在是非常洁净明亮的镜子了。钟泉说着就紧紧地抱住素娟，很久很久都不放开。各位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